弟兄姐妹平安呀，感谢主，在我们今天结束这个神的圣洁的这个主题信息的时候，主赐给我们这个圣餐主日，非常重大的意义在其中，那我们都知道圣餐的重要，但是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圣餐当中所发生的有一些属灵的奥秘，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各位，我们的主呢他现在在哪里？我们主耶稣基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了，有在那个地方天天无时无刻的为众圣徒代求。但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我们的主也说，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我们就问了，那这位主，在升天宝座的右边，那他也同时与我们同在吗，那我们要问到底这个奥秘是何在。尤其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复活之后，他时常显现给软弱的门徒，那各位问，我们基督徒现在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常常内忧外患，各位，我们的主有没有时常的临近我们呢，各位，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是为什么呢？因为主的临在是我们的信仰一个最切实也必须有的经历来的。因为我们都活在这个肉身，我们肉眼实际上是看不见主的，那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个时常与他联合的经历，我们的信心才能不断的被保守。因此主将那极神圣的那个圣礼，就是圣餐，赐给我们众圣徒。所以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拿起饼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拿起杯说，这是我的血为你流的。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要纪念我，那我们每一次众圣徒这么做的时候呢，这个跟我们的信心得坚固是很有关系的。那所以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都会知道，我们的理性是知道主同在，但是我们人有这个灵性，有这个感性，我们有这个肉身，所以我们的主与我们联合，他临近我们的那个经历，那是我们信徒呢不可缺少的一个。那我们的主复活的时候呢，各位会看得到，有两个很灰心的门徒，他们往着以马忤是走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很灰心的时候呢，主不是在天上有一个声音出现，对不对？主临近他们，然后开导他们的心，他们的心火热起来。那门徒那时候都很惧怕，对不对？他们都关在一起，对不对？门紧紧的 关起来，因为害怕犹太人。那时候圣经怎么说？我们的主就临到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有吗？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升天宝座的主，他也会不会这样在我们众圣徒相聚的时候临在我们当中呢？你的答案是什么？会，只是他现在临在我们当中的方法与他当时候刚复活的时候显现给门徒的那个方法那个样式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方法就是他借着我们众圣徒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那圣洁的主靠近我们，临近我们，在那时候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经历，我们与主面对面，与那宝座上的上帝联合的那个经历，就对我们有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信仰是只有在观念性，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东西。我们很多的神的话只有留在理性，我们知道，但是很实际的那个灵性里面的确信，我们感性里面的我们对主的那个爱，很少，或者说有一点欠缺。那就好比说，好像一个孩子呢，他常常读父亲的信，他就读父亲，说什么他就读他的信， 但是呢，他很少见到，亲眼见到父亲的面，所以这个孩子呢，对父亲的有一些认识一定会有一点模糊，对不对？或者有一点欠缺。所以呢，主特别将圣餐赐给众圣徒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叫我们知道与他联合的那个属灵经历是不能缺少的。那么如果这么荣耀的圣餐，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形式，或者我们很轻忽这个圣礼的事情，那对我们的生命不好。那有些圣徒呢，甚至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好像一个仪式，有这样做了，自己里面的很多任性的地方，不悔改的地方，甚至带着不圣洁的那个心来领受这个最圣洁的那个圣物的时候，那圣经说，你告诉我们，这个对我们的灵命必定带来有亏损。那甚至有一些人的身体也慢慢又出现一些不好的症状啊，这些东西，这都是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那边有说的，对不对？因为这些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他们干犯了主的身体、主的血了。所以呢，圣洁的主临到我们的事呢，是不可轻忽的。那在一般生活上，我们有时候有一点软弱，有过犯，不圣洁，对不对？但是呢，在我们众圣徒在一起领受这个圣礼的时候，那上帝圣洁的同在临到，他圣洁的光芒照耀我们的时候呢，各位，这个事情是我们不可以轻忽也不得轻慢的东西。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圣餐也是对我们圣徒很重要的一种保护。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礼当中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这当时，我们不得不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活在有罪的世界，我们慢慢好像很体贴我们的肉体，然后这个私欲就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慢慢麻木了，我们的良心就慢慢不感觉到，好像已经习惯了。所以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呢，再一次洗净有自己的良心啊，我们得着圣洁的力量。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有时候真实的我们看到他们的锁链脱落，他们的心灵得释放，甚至也会为有可能他们的身体有一些得到医治，得到神的怜悯呢，这是会有的事情啊。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这是我们会知道在圣餐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不可想象的东西。当神圣洁的力量、圣洁的同在临到我们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多年被有一些罪捆绑的那个地方呢，他们走出来，对不对？那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在这当中呢，因为圣洁的能力临到他，他服事方面得到恩膏，得到权柄，得到能力，也这样的事也会有。那最后呢，当然圣餐我们都知道是跟主联合，另外一个跟谁联合？跟我们众肢体联合，对不对？如果这里一百多个人我们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在主里再次联合。所以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说，我们虽多，但是我们一个饼，乃是一个饼，一个身体，一个主，主的身体，因为都是分受一个饼。所以透过这个圣餐，我们跟肢体联合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放下我们跟肢体之间的有一些嫌隙啊、不满啊，我们彼此那些论断、轻看、轻视的那个地方，我们再次放下来，也被主洗净。所以我相信，一个真的喜爱领受圣餐的人，他是喜爱跟众圣徒相聚的，不但主日相聚，周间也相聚。阿们。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信徒呢，他们就很喜欢守圣餐哦。那但是只有圣餐主日出现，其他的主日没有看见了。有没有这样的信徒？以前我在教会的时候，我看，哎，这个人为什么不见了？我说，有些人说不用担心，他圣餐的时候会出现。那我心里面就想，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啊？那这个圣餐，我们跟主联合，跟众肢体联合的那个事情上，一定是，哦，那所以，哦，我就想说，他来领受圣餐，可能啊，他有一点迷信的想法哦，在这个方面领受了之后啊，得到保佑啊，得到健康啊，尤其这样的一些很神秘性的一些思想在他里面。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圣餐的事情上，如果我们领受的对，对我们的益处可多了。那所以今天我们有圣餐主日，今年的第一次，也以后每个月第一个主日被分别为圣，成为圣餐主日的这个事情上呢，我们今天先对圣餐的事有所认识，好不好？我们一起先看出经文。那 OK， 我们一起看，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这是我们的主在哪里？就是行了五饼二鱼之后所讲的 这段话，我们一起看，一起来。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用吃喝，对，没有比吃喝更有真实感的，人的真实性在那个地方。那个很有感官性的吃喝，你吃喝的时候呢，主的血跟你的血，对不对？成为你的血，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结合连接的意思，主的身体跟你的身体连接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教会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对圣餐的有一些领悟那历史历代两千年教会历史，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在最后晚餐把这个圣礼的吩咐传下去之后呢，那初代教会他们是怎样的领受这个圣餐那然后初代教会使徒们，然后教父，教父之后我们知道教会就进入慢慢成为了所谓的罗马天主教，对不对？那罗马天主教初期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个正统的，但是慢慢就是走下坡，变质之后呢，什么出现？就是我们改革家出现，对不对？马丁路德、加尔文这样的人，还有很多的改革家，那他们就出现，一直到今天五百年。那这个五百年里面有很多很多教会的宗派就出现了，从马丁路德开始，对不对？新议会、圣公会、长老会、会理公会什么会，对，现在独立会，就很多的，就出现的时候呢，每一个宗派那都对这个圣餐呢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们这个方面我们先明白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呢，对整个圣餐的神学有不同的见解，甚至我可以说在改革家里面呢，他们之间也不是完全在这个方面有合一的但是从这个方面我们一起思想的话，有四方面的一些认识对，我们有时候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没有管了，就是吃喝就是了但是各位，你越认识对你的灵性的造就，你在领受圣餐当中会得到的益处是更多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从信开始的。所以我先讲说那从罗马天主教我们就知道他们每一个拜五有这个弥撒，这个 mass 这个弥撒，那他们一定会领受这个圣餐的。那他们对圣餐的一个概念是什么？他们对圣餐的这个概念，神学概念，他们相信这个 term， 这个叫做圣餐什么？圣餐变体论。我在这个地方有写出来这个叫 transubstantiation。OK， 这个 transubstantiation 这个变体的意思 ，trans 是变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看现在这个饼和杯，这个酒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所以罗马天主教相信 当神父祷告的时候在这个当儿就圣化这个饼和杯，这个饼和杯的那个形体呢仍然保留，看起来是饼和杯，但是在实体方面呢 the substance 就变成了主的肉和主的血你们知道吗？罗马天主教是这样，所以呢当时候那就这样的信念一直到今天。所以罗马天主教相信每一次 Mass 弥撒的时候，他们领受饼和杯的实际的吃基督的肉基督的血，因为圣经是在那个地方约翰福音这样说，主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他们相信在这个弥撒的时候有这个变体，饼和酒变成 基督的肉和血的事情实际的发生。这是罗马天主教的想法。那后来改革运动出现的时候呢，那你要知道马丁路德也是从罗马天主教就出来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他在归正，所以后来他就说这不是马丁路德的一个他对圣餐当时候的认识，后来过后的信义会还有圣公会他们有这样的理解圣餐，说不是 transubstantiation， 是什么？是 consubstantiation， 就是不是圣餐变体，不是变，乃是什么？圣体共在论。圣体共在论 con 是共在的意思，你明白吗？所以就是说马丁路德一般现在信义会还有圣公会呢，他们相信不是这个饼和酒变成基督的身体跟血，乃是一起共在，对不对？祷告的时候然后呢共在，就是饼和酒也在，然后呢基督的身体还有基督的血也在，所以呢一起领受，所以这样吃实际的马丁路德说，耶稣说 This is my body， 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身体，他一直强调这个东西。初期的时候呢他对圣餐的一些见解是这样的。那么后来呢就是改革运动继续发展的时候呢在这个瑞士改革家领袖呢，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乌尔里希·茨文里，有读神学的人会知道茨文里呢，他是 Switzerland 的 reformer， 瑞士的改革领袖呢。对，我讲改革的意思你们有些人不太明白，改革好像听起来 revolution， 那呢改革 reform 就是正统归正的意思，因为罗马天主教变质了，对不对？所以呢改革的时候呢是归正，归回，不是马丁路德，是归回什么？使徒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是向使徒们显现，使徒们就写的这个圣经，所以呢归回归正的。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是今天继续在改正改革的，你们明白吗？继续在归正的，归回使徒的信仰，这个的意思。所以呢后来马丁路德的这个 consubstantiation 就是圣体共在论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极端出来的，就是茨文里呢，他认为这个茨文里的观念呢，也是浸信会 Baptist 还有很多传统教会他们在领受圣餐的观点，他们认为不是什么变体论，不是什么共在论基督的身体已经不在了，升天宝座了，现在我们领受饼和杯是完全纪念性质，好像主说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饼还是饼，没有什么 实体变成耶稣的身体还是什么酒还是酒对我们这些活在科学时代的人，我们对这样的说法比较接受，对不对？对吗？我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一般上很多传统教会都是这样接受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领受的时候一种纪念。但是各位，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念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呢，很快的我们就把这么荣耀的圣礼普遍化普通化，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久而久之每个月领受，有些每个礼拜这样领受的时候就变成一种形式仪式来的，然后这样做所以该认的罪也没有认，该要更新的地方也没有更新，该要省察的也没有省察，这是实际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在圣餐里面的一个理念呢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加尔文神学家。加尔文跟后来跟着他的一些改革家呢，他们都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变形论没有这回事他们也反对也不接受信义会的那个共在论有饼也有也是主的身体一起共在他们不认为加尔文不认为，为什么是不是他自己也有自己的理论呢No， 其实他不是对圣餐有特别强烈的见解，但是 加尔文的一个伟大是他是一个护教，特别他对圣餐的那个严谨，尤其是神学方面的东西，在这样的共在论变体论里面威胁了基督论，你们听得懂吗？我们对基 Christology， 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因为你们注意听我什么意思，我们要认识这位基督，我们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神当中啊，他是唯一一个有完整的什么神性，也有完整的什么人性，对不对？人性。所以呢他死而复活了，复活那个他还有没有人性啊？有，这是永远的，他道成肉身死而复活，永永远远披戴着人性，也是神性，对，也有神性。所以呢他升天宝座在神的右边的那位，那位是他带着怎样的样式？人子的样式，对不对？有实体反看到人子，对不对？人性的样式来，为什么来继续为众圣徒代求？因为带着代表人嘛，然后就来为我们这些人代求，有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加尔文说，如果你说他变哦，好像又在天上，那个人性又在天上，然后每次众圣徒教会又守圣餐的时候又来跑来这边，然后呢跟你们在一起，他说你这样的话把他的人性有点神化，有点神化。所以加尔文他很严谨的说 No， 所以这个变体论共在论不能信这个东西，不能接受这个。后来马丁路德呢他就读了他所写的东西，有所认同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如果你说这个他是共在论或者变体论这个东西呢，那我问你，基督他已经一次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成全救赎的工作，在十字架上身体破碎血流出了，那现在每一次你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又破哦哦，如果他的身体又在破，又在喝，就不对，好像不太对劲。因为这种概念哦，尤其是很属灵的概念，如果你没有严谨的话，一代一代下面的人啊，越来越就是去思考这个东西，考究，就慢慢走到很多神秘论的东西。所以呢，加尔文说 No， 我们的主那位人子主耶稣基督披戴着人性，在宝座的天上，对不对？那么，所以呢，他这样讲的时候呢，那是不是说，那这样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这只是一个纪念，一种形式而已呢？他说也不是，因为在众圣徒领受圣餐的时候呢，神透过圣灵的工作，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叫我们与基督联合，你们听得懂吗？所以不是单单说一个形式仪式的。所以加尔文说，当圣徒领受圣餐的时候，主基督他是实质上与我们同在。但是他跟信义会那一派者，实质的意思并不是说 physical， 并不是说他的肉体就在这个饼还有这个血这个杯里面，也跟那个赐文里他们说也不是形式，他是实质的同在。我们与他的联合的这个属灵的经历是需要发生的，是需要发生的。那等一下我再跟各位多讲啊。但是加尔文呢，他是两方面的一个征战，为了护教这个方面。那我讲到这个地方呢，当然我是比较接受加尔文的说法啊。但是各位讲到这个地方，我看有些弟兄姐妹好像满头雾水啊、哦！哎呀，什么有没有变体？有没有共在？有没有什么圣灵不圣灵？吃就是了，你吃了神同在就好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去灵受圣餐的时候是这样，你们知道，以前我也是长老会来，我没有人教导我这些东西，我才知道原来教会界这两千年继续因着这个圣餐的事情上啊有一些争议。那现在我们来问，为什么教会有这个争议？为什么？其实很明显的，因为 教会呢最在乎的不是那个形式，真正的主的教会他最在乎的是生命跟对神的敬拜。所以没有一个属神的子民愿意很形式性的来执行这个这么神圣的仪式。我做牧师我也不愿意、哦、如果每次这样做的话，你们就是当做形式这样领受，那最后有什么意义，对不对？那个时间那个十分钟里面，我们的安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思想，那时候神怎么临在我们的生命，怎么与主联合，他圣洁的荣耀怎么临到我们的事情，我们都没有经历的话，那我们只有这样领受的话，那不太对劲。我们属灵的构造，上帝造我们，我刚才说有理性也有灵性，信他，感性接触他，我们有感官，我们 有心灵看不见的生命，也有身体，对不对？这个身体，所以这个需要都是有的，我们跟主联合的那个需要的。所以我们的肉身在做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灵马上能够看到 那个意象，那个图画的，对不对？就好像刚才我说的，以马忤斯的门徒很灰心的时候，主临近他们，然后跟他们谈论，对不对？然后他们邀请，那你到我们家，那时候他们还认不出主，对不对？一直到什么时候，主拿起饼来，掰开祝谢，对不对？递给他们的时候，哎，那个举动，我们的主的肉身他做的那个举动的时候呢，这两个门徒眼睛忽然打开，是主啊，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呢，今天我们比如说，我们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肉身拿起这个饼，拿起这个杯，你在领受的时候，当你掰开那个饼，你马上会想到什么？在加略山，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被鞭伤的身体为我们而破碎，有没有？我们喝那个杯，领受杯的时候呢，马上想到什么？那冰钉刺我们的主的肋旁，他的血流出，直到水，对不对？流尽的，他的血，那一幕，那个意象的 image 的 imagery， 你们了解吗？所以我们的信仰里面不能是只有理性懂哦，懂我读读这样哦，然后呢学习啊怎么分解、怎么辩证这些东西，但是呢，主很实际的临在与我们联合的事情，如果我们的肉身没有做，或者做的时候呢也不知道那个意义的话，那你就发现你的信仰呢很多是我刚才说什么观念性的东西，就从在头脑层面的东西，那很实际的在这个世界里面遇到苦难，很多内忧外患的时候，主怎么临近我们的事，好像我们不太理解。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圣餐的东西呢不是形式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这个属灵经历的需要，我们需要那个属灵经历和属灵的喂养，那主同在的那个能力，这是我们生命的构造需要接触到经历到也得到的东西，所以主把这荣耀的圣餐赐给我们。但是也就因为这个的问题呢，各位我们会知道了，因为我们都很渴慕，我们很渴慕跟主联合，我们很渴慕跟主亲近，在圣餐当中，对不对？我们跟弟兄姐妹的相爱的那种经历，我们都要这样的经历 的时候呢，那很有一些人呢就很牵强的，有一些的概念或者有一些的学说，他就带出来，说哦，圣餐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啊。你在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好像主的血主的身体，哇，那个能量或者那个营养那个能力那个生命连接，这样你就哇，身体有什么绝症得医治，有没有？然后还有什么那姐妹们啊，五十岁的慢慢变成像三十岁的青春美丽啊， health and wholeness 啊， during holy communion 啊，你们明白吗？这个各位我不用讲的， 这些很多大教会，我刚才早上也讲我所知道的，对不对？ 好像新教教会，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从那边来，对不起，但是这个是我要把圣餐的事情讲清楚，我要讲平约是牧师每一次讲这个圣餐的东西就是讲这个东西，对不对？在主断措施的时候也叫你们在家这样领受，然后为什么那然后呢好像 Lighthouse 每次做 healing 做医治释放的这些这个大教会也是整天讲这个圣餐饼跟酒 吃喝之后呢带来什么身体的好处啊健康啊。有一天我的姑姑呢，我姑姑是会理公会，会理公会是保守派教会的，有一天你们都知道她肺最近不好嘛，有一天呢我说姑姑我要来看你，她想好好好过来，嗯，我有饼和酒在这边，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哦。我说什么事情啊？然后她就跟我讲，她我从来没有听过她的，我认识我的姑姑这50年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新理念出来了啊，就是领受的时候呢有什么健康的事情啊，或者绝症被赶逐的事情就出现了这个东西了。我就问圣经有这些道理吗？圣经有这样的事情吗？那我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说我们有一些人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呢病得医治，我们的心灵得释放的事情有没有发生？有的是有的为什么？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他省察自己，等于 深藏在里面的罪已经很久了，含住罪，对不对？那个时候闭口不认罪，但那时候圣灵光照他，他的良心被洗净顺服神了，那时候神又释放他，所以不该留在他身上的有一些病痛主挪走也会有，或者他的心灵里面他一直不能饶恕的一些人还是什么，那时候得释放也有，所以有这样的事情是发生，有这样的事情是发生。但是你把这个这样的经历变成一个神学概念，然后把它绝对化，你领受圣餐的时候呢身体会怎样好，会怎样青春，会怎样，这个东西呢各位，你这样做的时候不会把人带到一个更圣洁的重视这圣洁的圣礼，也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更敬畏他，也更爱弟兄姐妹，反而是带着你私人的那个私欲那些动机来到神的面前，认为说哇，领受圣餐好像有一种魔法，好像把这个当作有一种神秘性的东西，把神秘论的东西放进去来这样领受，其实神不喜悦的。所以新造教会的牧师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很多见证，就讲这里有见证那件，我说圣经哪里有，我听来听去听不到，然后他就讲一个见证，以前耶稣在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流流流流流流到一个河，和有一个姐妹是眼瞎的，后来去那边洗脸 洗眼睛，哎，忽然间看哇，耶稣的血有医治的能力。所以新造教会他们是相信，他们不信天主教会讲的那个变体论，但是他们相信你每一次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呢，当你要放进你的口里面来领受的时候，它变成了主的身体实体的那个身体跟血，所以呢那有医治的功效，医治的能力。各位 这个是好像背后有一种神学概念，然后再加上他讲的一些经历见证一些传说，然后这个就变成我不知道几时开始，好像差不多在教会界10年前我就开始听到，为什么现在每个人讲哇要在家领受圣餐，要在家做，然后就说哦，你看初代教会也是这样，就好处可多了，身体得医治，恢复全人，什么 wholeness 什么，然后呢甚至下面就讲什么兴盛，health and wealth 的东西全部加进来，这样的叫后人下面的人一代又一代他们在领受圣餐的那种精神心态，其实全部我认为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因为失去了上帝为圣餐定的那个圣洁的本意。原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应该要再次死去自己，更新自己，我们被他的荣耀的圣洁照耀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时候把自己的罪也吐出来的，我们应该在那个时候省察自己，我们里面有什么讨厌的怨恨的仇恨的那些东西，再一次被这个圣洁的光照耀的时候得释放的，对，这些东西都没有也都没有，然后更喜爱跟弟兄姐妹连接，一起常常相聚彼此勉励，没有，所以自己在家里面哇，领受哇会好的。 啊，我的绝症要好了啊。有这样领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主喜悦的东西。教会里面呢，错误的教导我一定要讲，免得你们又听到道听途说啊，这些听了听了啊、哦，是是，然后呢又见证啊、哦，是好像传销这样啊，一个传，好的东西没有传，圣洁的东西、功课极深的东西没有传，这些很难的，很难。然后呢，外面有好处的东西全部传，会赚钱的全部传，身体会健康的传，这些东西全部传，对不对？所以呢，那圣洁的圣餐的那个本意就被玷污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我跟各位说，当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也要告诉各位，我们不可以忽视在圣餐中与主联合的那个实际体验，这是很重要的。我再讲一遍，虽然我们把错的东西讲出来，告诉我们那不是主所说的，那不是主的本意，但是他为圣徒设立圣餐，那个与主联合的实际体验，如果你没有经历的话，那你的信仰，我刚才说怎样，很多观念性的啊，心灵里面有枯干的，很多很多这样的也会有。所以呢，我们的主用的话是什么？各位再听一遍，约翰福音六章，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怎样？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什么？他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我刚才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的很有真实性，很有体感性的这个字眼，对不对？吃喝啊、嗯，各位，加尔文呢就讲说这句话啊，虽然不是讲用在圣餐，不是在最后晚餐讲的，但是也可以带出圣餐的整个本意。吃喝，对不对？这个他用这个字叫做什么 ？spiritual eating。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属灵性方面的吃 ，spiritual eating 啊，借着性，我们实际的用我们这个口，肉身的口这样吃喝的时候，但是借着性领受的 spiritual eating， 在那个时候呢，基督的身体透过圣灵的大能临到我们当中。但是不是，注意听，但是不是他的肉身从上面下来，乃是我们借着圣灵的工作被带到天上。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我再讲一遍。所以呢，我们在领受这个圣餐的时候呢，这个是 spiritual eating， 对不对？所以基督的身体透过圣灵的大能怎样临到我们当中，怎样临到呢？不是他在宝座的右边下来，那位主，对不对？披戴人性的那个人子，不是他下来，乃是我们被带到天上与他联合。所以那个联合呢，那个联合呢，不是发生在地上。虽然我们在地上这样吃这样喝这个圣餐的时候，这个联合呢，其实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把我们看不见的生命带到天上与他联合。所以那个联合不是发生在地上，乃是发生在哪里？在天上。听得懂吗？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圣餐当中，我们都被带到天上与基督联合。所以既然是天上，各位注意，为什么天上的意思，圣经说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你被带到天上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所以地上很多什么，很多的思虑愁烦，很多凡俗的意念，那时候全部放下来，全部越过了，有没有？那时候呢，你会发现在圣餐的时候，你很多很多的贪心啊、自我啊、自私的东西都放下来，然后在天上怎样与他联合，也与谁联合？与众圣徒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联合，对不对？所以呢，在哪里？在天上。所以你在天上跟弟兄姐妹联合的时候，跟地上跟弟兄姐妹联合有没有不一样？有， 地上联合的时候，一看到他就不顺眼， 就吵架，对不对？在天上联合的时候，哎呀，哎，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吵架的？没有什么东西有分歧的，我们都是在主里面，一个饼一个身体，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很多对弟兄姐妹的嫌隙啊、不满啊、仇恨啊，全部都放下来了。阿们。各位，其实呢，这是一个很美的奥秘来的，极美的一个图画。当众圣徒拿起饼和杯，集中的思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然后他现在已经升天宝座，所以那时候我们一起领受的时候呢，被带到他的面前，借着圣灵的工作与他联合，与他的人性，对不对？他的人性不是现在这个饼变成他的身体，乃是那时候我们看不见的生命带到天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的思念、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目的再次被转变，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再次生发，有没有？有些弟兄姐妹说没有嘞，吃了还是讨厌那个人啊，还是要去想到他这三个礼拜对我。可能你到天上了，眼睛是关的，你们听得懂吗？就是说，当然每一个人领受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因为已经在地上太久，看世俗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有时候要带到上去的时候呢，眼睛没有办法打开，也可能这样。但是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先明白那个属灵的奥秘，你就知道你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与众圣徒被带到天上的事情，彼此联合的事情，那个时候呢，你一边领受，一边怎样？他圣洁的光辉照耀，你省察自己，自己生命里面很多不该有的东西，不该有的一些意念，就是洗净。对，你的良心忽然间被洗净的时候呢，马上，对主的圣洁很有感悟，有知觉啊，对不对？那时候，你对你自己留在里面的贪心、仇恨的那些污秽的东西，马上有弃绝。那这样来，然后你服侍主的能力，那圣洁的能力就临到你。所以呢，圣餐重要不重要？重要的，不是观念性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一种观念的东西。各位，你知道吗？我们教会是很少领受圣餐，今年一个月一次。但是我心里面是知道的，因为这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所以每一次在重要的时刻，我一定会叫弟兄姐妹领受圣餐。我记得好几年前我要去中国的时候，那时候压力很大，那时候我也知道，我听我的同工们说，在那个地方公安已经知道我们要在那边聚会了。我同工们想，朱老师你还是过来，我们怎样怎样要把你带到另外一个那个农村那边去，然后在那边那个公安不会来的。我心里面就很焦虑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带着同工，我带着他们，我被抓没关系，他们被抓的话我怎样跟他们的家人交代哦？那我心里面的，那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领受圣餐，求主帮助他的仆人，给他信心，给他的同在，对不对？然后呢一起领受的时候我们去，你们明白吗？所以很奇妙的，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呢，那刚强壮胆的心就来了。我们去年这个疫情临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其实你们知道，其实对教会，就是新加坡第一个教会，就是很多的压力的哦。你们没有感觉什么的，好像这样。那时候呢，警察找我们 ，MOH 找我们，记者来找我们。你们知道我第一个主日，那个没有人的那个主日，这边坐了，我下去看到记者在下面了，我快点溜走了。那然后因为他看到我一定抓住我嘛，然后我心里面我那时候心里面担忧的东西，主啊，这个世界会怎么看教会，怎么看主的名，我在乎的是这个。然后我的弟兄姐妹，主交给我的群羊，他们的信心怎么被保守，他们经过这个东西，他们还有信心来到主前，来到教会相聚吗？那时候后来很快的阻断措施就来了，对不对？我就说我们一起领受圣餐，你们记得吗？我们还没有关之前，我们有一个周间聚，我们一起领受，教会开的时候我们再领受，教会开的时候再次 掀开这个布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饼和杯的时候呢，很奇妙的圣灵的光照。那时候主很实在的同在，所以我心里面有一种不能忍住的 那种情感在我的心里面就生发出来。那时候我的心忽然间刚强，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呢，这是为我舍去的，把我从地狱里面把他的教会拯救出来的这位神，他的身体他的血，这个能力是世界不能胜过的。你们听得懂吗？这很奇妙的，在领受的时候，虽然我的头脑的那个神学知识是都有，圣经知识都有，但是我们还是有血有肉的人，在那实体的那个圣餐当中的时候呢，那主再次出现，我们再次与他联合的事情是发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不要轻看我们众圣徒一起相聚领受圣餐的事，不要把这么圣洁的东西来放着那个很污秽很自我的那个意识，为了要得什么好处啊，得什么身体健康，什么财富啊，什么青春美丽，这些东西其实反而叫我们吃喝自己的罪了。阿们。所以呢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每次这样一个一个难关这样过的时候，我知道其实不是，虽然看起来主的仆人在前面就是靠着神的指示带领，有时候在关键的时刻也弟兄姐妹都软弱，我也软弱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人讲的话能够算什么，我也是一个人，对，凡人，那我软弱的时候也是讲出来的话，但是我们一起领受圣餐的时候呢，让主的灵在我们当中，主向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工说话，那个时候我们带着纯洁的心来到主面前领受之后，完了我们大家合一，该做什么该说什么都知道，对不对？这就是神赐给圣徒圣餐的一个很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怎么领受呢？我们一起看好不好，领受怎么领受的事情呢，等一下我们圣餐的时候也会读，但是今天我们再次读一遍哦，明白其中的意思，那以后我们每次圣餐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带着怎样的心来领受。第11章23节，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这是主的启示，主的吩咐，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拿起杯来也是一样，对不对？你们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各位，你纪念主跟纪念你过世的祖父祖母有没有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对不对？ 你纪念活着的主，复活的主，在神宝座的右边那位，他活着的，他的能力临在都活生生的，你面对他的时候，各位，你纪念他，就是你再一次看到他的时候，那个纪念是带来什么？带来你的顺服，你的降服，你的 active obedience， 你们了解吗？不是单单一个纪念， it's not just remembering， it's active obedience， 你们听得懂吗？不是单单像想起2000年前，不是这个的，因为你与他再次相会联合的时候呢，他是活着的，与你同在的，带领你的，所以那时候你的心马上降服在他的面前，这个叫真正的圣餐中的纪念，你们听得懂吗？然后呢下面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下面说26节，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各位，这个表明这个字呢好像不太好，其实原文是宣扬的意思， proclaim his death till his coming， proclaim， 对不对？是宣扬的。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向神宣扬，对，我们甚至向撒旦宣扬，我们的主死而复活的主，向世界宣扬他的救赎， 所以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领受圣餐之后，我们忘了其实原来不是只有这样吃喝完了之后然后去世界讲世界的话，原来这个地方神圣化我们的口，圣化我们的心，叫我们出到世界的时候呢，我们讲的话是什么？是宣扬他为我们的死而复活，宣扬他的救恩的事情。阿们。所以呢，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如果你只有些圣餐的哦，吃了之后哇，身体得医治啊，健康，这个哪里是表明主的死？这个是怕自己死，你们了解吗？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圣餐的整个意义，荣耀的意义，圣洁的意义啊，圣经很清楚讲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歪曲的，没有一个人能用他自己个别的经历、自己的私欲来这样解经，然后这样歪曲圣经的话。那我跟你们说，这个加尔文的一个伟大，我顺便讲到他的一个伟大就是他的眼睛，圣经没有讲的东西他不讲，那圣经有讲的东西他才讲，而且他讲的时候也很谨慎的讲，他的推断推论，他的解经，对不对？有些神学家犯的错就是到一个地步，自己很因为需要那个灵性方面的经历，所以他们就哦哇经历到哇三层天，哇身体得医治，然后呢就随便找一个经文有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哦吃基督肉喝耶稣血，哦什么公债论变体论这些东西，哇吃了这个血有能力的哦那个东西哦，然后就自己制造出自己的神学，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要各位谨慎的东西。哎，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哦，尤其是这几年乱七八糟的教导啊，玷污主的教会主的身体的事情，连这个圣餐的东西也是变成好像一种魔法，一种好像神秘论，用来得自己要的一些利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呢，主说什么？第二十七节，反正那个真正的意义在这边。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例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哦，没有人敢讲领受了。那所以下面说什么？所以很重要是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第三十一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各位，这里圣经嘱咐我们不要吃喝自己的罪，尤其是圣餐的事情上，现在是在讲圣餐。有一些人一不小心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呢，你问谁是吃喝自己的罪？谁？各位，在这个方面讲的罪呢，有两种。第一是什么？第一是你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你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当然你还在罪中啊，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你领受饼，领受杯，这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圣徒呢，一定了解说，有些人非信徒来我们当中，为什么这个东西不能分给我们了？我们也要吃啊，你吃了有问题啊，那什么？或者有一些人说，我信了，但是我还没有受洗啊，那为什么你不受洗啊？那你真的信吗？应该是信啊，那你还是等一下，等你受洗完啊，你在众人面前表明你的信仰啊，那很清楚的这样领受。那 OK， 也有信受洗的，但是没有信的也有啊，糊里糊涂这样受洗也是吗？那盼望你如果听了神的道，发现你现在没有事是神的怜悯，但是你听了这个道，你发现哎呀，我干犯了主，对不对？我是一个其实只有受洗但是没有信仰的人，好像是这样的话呢，快点悔改。哎呀，没有关系啦，这种好像去寺庙拜一下，这边领受一下一样的东西，你慢慢领受这样然后呢，等一下有问题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没有重生的人啊，亲爱的弟兄，罪还在你身上，你没有办法，你不能领受的，你领受一定有不好的结果的。然后第二种罪人，那重生了，已经信主了，但是还有什么罪？什么任性的罪，不悔改的罪。哦，那不悔改的罪，任性的罪跟是什么意思啊？那牧师，我被捆绑了，有些罪，我在家看这个 pornography， 啊，这些东西有时常常影响我。啊，有时候我就贪心，啊，买股票啊，买虚拟货币，买这些东西啊，为了要发横财啊，啊，知道这输了，但是还是要买。就这样的，对不对？有些买万字票，嗯，这些不能放啊，因为捆绑啊，牧师捆绑啊，所以好机会来了啊。所以圣餐来的时候呢，你知道这是捆绑，这是不圣洁的。主啊，求你怜悯我，帮助我，就赐我能力，愿你圣洁的同在，使我啊能够从这个罪脱离。如果你是这样降服在主面前，求他的怜悯啊，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对不对？啊，没有问题，领受。但是你心里面就是，哦，有什么好，有什么问题啊？对不对？我对钱财方面、性方面，哦，什么？啊，我讨厌我的弟兄，谁叫他是这样啊？我恨死他那个东西啊！好像你有这个权利这样做啊，然后呢，啊，是，啊，有祝福来了，你小心，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叫什么？你注重罪孽，你注重罪孽，神必不听你的祷告，就是说你把那个罪合理化，当作是没问题，不是罪，对不对？上帝讲的罪是这两个，第一，你还没有重生的罪，第二是什么？你不愿意悔改，你任性的罪，你把它合理化，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圣餐，各位，圣餐是保罗这样讲，并不是要将重生的信徒排外，不让你们领受圣餐，不是。因为如果你说谁配得领受圣餐，没有一个人配的。我们即便信了主，有时候还会软弱犯罪，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能够领受这个圣餐，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所以他的恩典得着我了，嗯，也只有他能够改变我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每一次圣餐来的时候，你带着破碎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你知道这个仆人，你也知道这个人，我里面没有良善，我也知道我里面很多地方与爱世界这些地方，求主在这个圣餐当中叫我与圣洁的主联合，我的心灵再次被你圣洁洗净，圣洁的能力恩膏，能够更爱主更爱人，能活出基督的样式，这样祷告，这样求怜悯，主悦纳你的祷告，也借着圣餐会释放你，帮助你，阿们。那应该是这个精神才对哦，所以不要吃喝自己的罪啊。那个每次领受圣餐，所以领受圣餐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逃了哦。没有领受圣餐，就哎呀，关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啊，继续爱世界，对不对？圣餐一来的时候呢，啊，主的身体、主的血显现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了。所以众圣徒啊，你要知道，圣餐是上帝赐给我们美好的礼物的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领受圣餐的频率应该是怎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领受的那个方式。OK， 有些人说，牧师，初代教会那每天要领受，那或者有些教会呢，三个月一次，有些一个月一次，有些每个礼拜要相聚的时候要一次，加尔文呢和一般上改革家他们是认为每一次圣徒相聚一周一次可以的话，尤其是在分享神的话，对不对？遵守使徒的教训嘛，对不对？就神的话被宣扬，有众圣徒一起祈祷的时候呢，白饼，所以这是改革家他们的一个 recommendation， 他们的建议，对不对？那但是后来我们知道，第一、第二世纪呢，其实圣徒都是每一天好像把圣餐好像去的三七八个人去到一个人的家，然后在那个地方一起吃晚餐，当中呢有酵饼有酒，然后一起跟那个圣餐纪念主一起做，所以一边吃晚餐也一边纪念主，所以纪念主了，然后再一起团契彼此勉励，哇，很美的图画，对不对？ 这是初代教会做的。但是我们读哥林多前书，我们就知道了，有些没有分辨是主的身体，因为初代教会犯了什么错，就是这些信徒马上常常做嘛，每天都做嘛，所以习惯了，习惯了之后呢，就把这个当作，哦，这个是一种好像宴席这样，来吃喝，哦，有酒啊，哇，有些就喝，然后醉，然后也没有等彼此，哦，来来，我们先吃，还没有吃晚餐，吃到饱饱这样，这哪里有分别为圣，哪里有纪念主的死而复活，对不对？所以呢，主说什么，这样做的时候呢，有一些就生病了。有一些甚至睡觉，睡觉就是神把他的命拿走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这样 圣洁的圣礼呢被你们玷污，也这样轻视的时候呢，主不愿意，哦，所以那时候保罗说， 我来的时候我要再给你们一些指示，尤其是圣餐。所以呢，后来第一第二世纪是这样做，所以第三世纪有点改了， no 不要去到人家的家，每一次要圣餐的时候，这是很正式正规的，有 一段时候分别出来，弟兄姐妹安静，拿着饼和杯，然后分别为圣，这样思念主的受死受难，然后领受，这样把它当作正规一点。所以呢，教会有一些人就这个是很圣洁的仪式，所以呢，几个月做一次，有些一个月做一次，有些说 no 应该每个礼拜做一次。这个地方呢，没有一个一致的认同，对不对？教会的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但是不能不做，以非做不可的，这是主说的，这是对我们的信心有好处的，这是一点。另外呢，到底有些教会是用这个饼干跟利比纳，那个甜汁，有些是真的用无酵饼跟酒。我的同工每次问我，那要用什么利比纳可以吗？我说 no 用酒。那是有些人喝酒不可以了，我说你们炒菜的时候有没有喝花雕酒啊？没有吗？那个酒可以，为什么这个酒不可以？并且这个是圣礼当中你在主面前这样领受的啊。我的感动是这样，我的看法是越靠近越好，真实的初代教会上那时候主在最后晚餐做越靠近越好。那如果身体有一些软弱的，那这是只有一点，你这样领受这是好的。那我不喜欢喝酒，那也是领受， 这是主赐给各位的。但如果你真的不可以啊，这个肾很严重的问题，喝一点点酒还是什么，你也没有这个信心这样做的话，那比较淡的我们也已经做了，那个地方，所以呢，无论怎样，那你靠着信心领受对你有益无害的，尤其是这么荣耀的圣礼里面，你的关注不要一直放在自己的身病痛，你的关注放在那在宝座右边的那位主，为你代求，与你相遇的，要与你联合的那位主，你的关注放在他，然后这样领受，阿们。所以愿主祝福大家，那今年开始每个月一次，没有一个人把这个当作一个形式来做，真的是与主实际的联合。有些人可能已经久了常常形式的做的，但是从今天你对圣餐的那个真意了解之后，然后一个月每一次把第一个主日分别出来领受圣餐，一次一次一次的时候呢，你就越来越靠近主的容面了，那时候你就会知道原来主真的是没有离开我们，他时常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然后也在圣餐的时候呢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与他联合的事情，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你的教训，还有很多历史历代你忠心的仆人的他们的教导那来勉励我们。主，让我们知道主这个圣礼是不可忽视的，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带着战惊的心领受你的身体你的血的时候，主在这个时候再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发生的事主，这是超自然的，主没有一个人把这个当作一个形式，使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